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暑期的北京在近郊有什么地方可以避暑，香山公园是个好去处。香山公园位于北京西郊，它地势险峻，苍翠连连，是一座很有山林特色的皇家园林。香山公园的主峰香炉峰俗称鬼见愁，海拔呢有557米。香山公园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多年来它一直是北京人最喜欢的郊外的游览胜地之一。其实自古以来，围绕着香山，民间呢就有很多传说，真真假假，让人怎么也听不够。而在北京这样一个历史古都，各种风景名胜的相关的民间传说呢，更是数不胜数，让人觉得在民间传说中，关于这些名胜古迹有着浩瀚的过去。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随记者一块儿走进香山的民间传说，它更为这座美丽的山峰平添了很多神秘的色彩。
民间传说为代表的民间文学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受到各级政府组织的重视。海淀区从20世纪80年代起便组织作家收集、整理、编撰、出版了数千篇文章和数十部相关著作，其中香山传说、颐和园传说、圆明园传说等先后被列入北京市级非遗项目。在这期节目中，就先来为您说说北京的香山传说。
讲到这个民间传说，
海淀作协副主席、原曹雪芹纪念馆馆长李明新女士很早就参与到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工作中。
那么其实民间传说呢，它是一种民间口头的叙事文学的这样一种形式，它可能会涉及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地方风物的相关的这样的事情。那么它是本土民间文化的一种精华，颐和园也罢，香山也罢，圆明园也罢，它都是一个地域空间的。那么香山呢，它比较特殊在哪儿呢？这个概念不是香山公园，而是香山地区，是以东边是金山，北侧是寿安山，然后它的西侧呢是香山，整个这个三个山的山湾环绕的小西山这个范围内的香山传说。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从现在的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哈，从这个里面的概念来说呢，它是指世代相传并视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文化的有价值的啊，各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它是这个基本的概念。不仅是表现形式，而且以及以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这个场所也是一个空间的概念。那么里面的分类呢，就有了传统的口头文学以及载体的语言，那么还有其他的分类，传统艺术啊、传统的技艺啊、传统的礼仪啊等等哈，体育、游艺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说的这三本书就属于第一类传统的口头文学以及载体的这种语言哈。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第一是不能脱离民族性，第二它是活态的，现在还在传承的，但是濒危的。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很重要，它是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的，人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哈。时间的要求呢是100年，它一定要传承有一定的年限，有100年。
民间传说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经过代代口耳相传，不断提炼丰富，具有思想性和趣味性。不同时代的民间文艺家们深入乡村采风，收集整理完善了大量的传说故事。海淀区作协理事李进明先生常年倾心于此，创获颇丰。他和我们分享了他所采写的传说故事。
我到那个香山四王府采风的时候啊，碰见一个姓汪的老头，当时说好像81岁多，将近82了。我当时就问香山那卧佛寺，为什么这个佛是卧着的？别的地儿的所有的寺庙都是如来坐下。他说我听老人说，当年这个修卧佛寺的时候，皇上做了一个梦，梦醒了之后还挺害怕的， 为什么害怕？做这梦的时候呢，这个佛祖呢是悲哀的躺在那儿，根本就不是平常佛祖显灵的时候非常的精神的，而且边上有好多佛都是悲哀。后来这皇上梦醒了之后呢，赶紧第二天上朝就问大臣让给破梦解梦，最后有一个大臣给解了梦了，说这是吉梦，说这是啊佛祖告诉您，这个原来咱们定的方案，这个里边是供的坐像，这次呢您就按着您梦给弄一个卧像。而且那大臣说了，说这个呀肯定是佛祖圆寂的时候场面，您给梦到了，您非常有吉祥。这皇上说那太好了，最后就给送一个卧像。而且这卧像呢四周的情况就是他梦中的，旁边那个悲哀的弟子的十二个就是在他圆寂的时候嘱咐后世拖着头，这样我把这个写出来了，这个印象比较深。另外他还说一故事，就关于咱们这个卧佛寺啊还有毗邻寺啊里边都有大肚弥勒佛，他说这个佛怎么成的佛，就是喝猪喝成的，因为当时闹灾荒了，这个大肚弥勒佛呢他是从外地化缘到北京来的，赶上饥荒，每个寺院都要舍粥，难民太多了，那寺院能舍多少啊，还有和尚自己得吃饭呢。这个弥勒佛呢当时肚子不大，几次化缘之后名气就特别大，为什么呢？能吃，所有的寺院只要一看他来了就非常害怕，然后呢那个老方丈就告诉这烧火僧赶紧加水给他吸住喝，这样的话咱们好留着喝一点，所以呢他到哪个寺院哪个寺院给他加水，最后那个粥啊非常的稀，没办法。但是这个弥勒佛呢毫无怨言，坐那儿就喝，喝来喝去肚子越来越大，到最后有一天到这个寺庙了，结果这个寺庙已经断粮了，而且是把所有的粮食都逛完之后就那一锅，结果一看他呢来了就非常害怕，赶紧加水，别的僧人一看赶紧盛点酱粥就走了，老方丈让那瘦子又给加一大锅水，结果别人都化缘走了没人了，他喝了，喝完之后就坐在那儿。老方丈看了半天说你怎么还不走啊，别的僧人都已经化缘去了，只有我一人住在寺里边，连着问了三遍不动窝，最后老方丈到跟前一看已经坐化成佛了，肚子特别大，真是一尊真佛，马上跪倒就拜。
香山这座自成天然之趣不凡人世之功的古老山林，东晋时相传就有仙人炼丹求道，唐代建制寺庙为佛家追求佛法的宝地，辽金一时进入帝王视线成为涉猎游幸驻避之所，元代形成西山风景之精华的观赏圣地，明代出现西山佛寺累百的禅林盛况，清朝康乾盛世西山开发进入巅峰，形成著名的三山五园和西山大园林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民间传说不断丰富发展着，同时也被时间之手筛选淘汰着，有一些传说成为根深叶茂的大树，姿态婆娑动人。
所有的民间传说都有一个核，这个核是什么呢？是一个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或者一个地方的习俗啊，是不能脱离这个核的啊。随着时间的这样的流逝，这个核是不会变的，它的形式和内容会产生一些变化。譬如我们举个例子，曹雪芹的西山传说，在曹雪芹生活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口耳相传，说哎，你看今天曹二爷又把谁谁谁给治了啊，这曹二爷帮谁舒了口气啊，这曹二爷你看帮谁谁他们家治病了，你还真治好了。他当时最初的传说可能就是这样，作为新闻人物这样传下来，然后呢慢慢的老百姓就把英雄人物智慧人物他们心中的那种所有的理想的东西都附加到曹雪芹身上来了，这个事儿可能不是曹雪芹做的，那么这就和最初的那个发生的一些变化是人们美好愿望的一种寄托啊。那么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在梳理的过程中呢，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只言片语，正是这种只言片语它有跟史料相对应的这种价值，再后来能够讲这些传说的人，只言片语的人已经不多了，那么就慢慢的故事性就会更强了，就把它说圆了。 那么到了70年代再做采风的时候，你看那些都成为一个一个短小的故事了。80年代又做过一次，就几乎都是文人的创作了，完全的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学形式，就是传说故事，有这样的一个演变过程，但是核没变，还都是曹雪芹。
香山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最著名的恐怕要数曹雪芹了。李明心女士尤其钟情关于曹雪芹的传说，她和我们分享了一段难忘的经历。
我记得那个老人叫许志存，在香山的过家塔的那个山上，这个老人啊，他特别有意思，他不愿意过这种现代的生活，他在山上有几间房子，他一个人在山上住。那么他的孩子呢，每个月上去一次，给他送点吃的。那个上面还有电，那山上虽然很难走，但还有电哈。这个他就放到一个冰箱里面，一个月孩子们上去一次。我们去找他的时候是非常艰难的。我开车上去的时候，正好在一个死弯的地方，对面来一个车，那路只能一辆车，那个地方凑不过去，我就特别害怕。说实话，我是手动挡，我还有个胳膊肘弯死弯，那个人也很难，因为他要倒车，他要上坡，你知道吗？我是往上走，他是往下走，我想他往后倒会很难，那我怎么办？我倒，我一边倒还一边拐弯，你知道吗？当时觉得这怎么弄啊？这就为采访一个故事哈，为见这个老人。我车上还坐着我的同事，年轻的同事，我说这玩意儿我命没了，小孩子们别什么呀，真的是真揪心。但是我想了想，我命不该如此绝呀、啊，而且我在干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儿啊，我就祈求曹雪芹老天你保佑吧。我就往后倒，后来我想想，我已经开了十几年的车了，这个技术我还是有，手动挡啊，我还控制比较好。我往下倒，给他错到能回车的地方，然后我们上去，上去了之后看到老人的那种情况，哎呀，我觉得就是田园生活。老人家当时是73岁，种了一片地，有水果，有蔬菜，哎呀，那些山上的那些自然生态的啊，那些鸟啊，那些什么蜻蜓啊，所有东西啊，就和虽然就是跟山下啊，你要直线距离没有多少，但是它的生态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后来我们在问他讲曹雪芹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很艰险，但是他讲了那么多生动的曹雪芹的故事，我们确实是抢救。据说那个老人家后来没有几个月就没了，我们幸亏是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个故事采集下来了，也放到我们的书里去了。什么时候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起那个老人，也会想起那一段不平常的经历，甚至冒着这样的大的风险去做了这样的事情，但是值得，让人们知道曹雪芹。哦，曹雪芹原来还在那儿捉过鹰，曹雪芹有这样好的捉鹰的技法啊。那个老人家跟我们讲，曹雪芹啊，他会训这些鸟，他逮的那个蓝靛壳啊，可会哨了，就是可会哨了，他就是北京话，哨就是会叫哈、啊，打着嘟噜的叫。讲得非常生动，老人家我现在想起来，他的音容笑貌犹如在眼前。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民间传说是文学艺术王冠上的一颗古老而璀璨的明珠，它的生成与流传记录着当地民生历史和文化血脉的原生态信息，传递着人们在文化习俗形成过程中自我认同的价值密码。然而时代的发展变迁令这一遗传面临严峻的挑战，专注于民间传说数十年的李进明先生对此深有感触。
关于这个民间文学创作呀，因为我是搞了有35年了吧，我对他是情有独钟，因为原来也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电影剧本之类的。后来啊，最近这10多年，我净弄民间文学，别的都不弄了。所以说呢，我对他的这个体会呢，是越来越难。为什么呢？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农村原始生态的村庄已经越来越少，都拆没了。而且呢，民间文学失去它存在的土壤了，到处是钢筋水泥、高楼大厦。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来老人坐在街头、坐在院里边，抽着旱烟、拿着扇子聊天的场面找不到了，都进楼房了。进了楼房之后，这些老人呢， 又失去了原来的老街坊，没地方去讲去了，而且这老人呢随着岁月的流逝都去世了，所以说现在能够讲故事的人是非常少，只要有一个老人能够讲一个线索这就非常好了，现在很难。现在要想搜集民间故事必须得到那些个原生态村子，别拆过的没拆迁的那些村子，而且找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古稀老人，他能说上点东西来，而且他说的非常的一字千金，他不多说。你看去年我挖掘一个故事，一个82岁一老人叫杨文元，他就给我说了短短的连十句话都没有，哎呀这故事太有价值了，别人都说真那么好是真事儿。当时他说大觉寺皇家寺院，嘉陵当时是方丈，帮着雍正篡位的那个嘉陵和尚，雍正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继位呢，他先让他去到那个寺庙里面出家，在出家过程当中呢接受佛的教义，作为帝王呢有一个洗礼，先进行一佛的洗礼，这样的话呢他说的就是在乾隆在那儿出家的时候，乾隆当时还儿时，有一天呢乾隆爷在念经的时候，老方丈让他们底下温习功课，突然乾隆爷就倒地撒癔症了，实际上疫病他没这毛病，口吐白沫跟那儿就胡言乱语，躺地起不来了，在他的胡言乱语当中说呢活火着火了快救火，老方丈一看天空上有一块红，老方丈正在旁边喝茶呢，一杯水就泼到窗户外头去了，当时这正在出家的儿时的乾隆爷当时就缓过来没事儿了，第二天快马就来了，太子府夜里边着火了，正殿一团浓雾就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呢太监挺慌，正在要救的时候突然一股黄汤下来火灭了，他跟我说完之后，哎呦我说这真一好故事，当时我都没明白，后来我还追问把这个情况给还原了，当然他不会讲故事，人家就是听老人说他82岁，那年是84年，弄不好的人都不在了，而且他说的比我这要简单10倍，说完之后我还要问，然后他还给你带圆，你还把那个故事给弄出来，非常难的。而且民间文学呢是由老百姓自己口头创作即兴发挥一代一代相传下来的，它是非常的有它的特色，而且这种民间文学呢生命力也非常强，它不需要电子设备啊录音录像往出传播，他就靠老人口口相传聊天，这一代一代就聊下来了，有的人他喜欢这个他就记住一点往下还说，有的人不喜欢就如同过风吹过去了，所以说他是这种形式，而且这种形式是一种自生自灭的，如果说没人管他他就要失传。
当代人意识到有责任保存并发扬这一文化遗产，不能让它失传，其实正是因为相关的文化工作者以及专业作家们早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才得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之后，各地方各级组织成功地进行了非遗申报，推出大批的项目，从香山传说这一个例证便可看出抢救非遗的成果。
从非遗申报来说哈，硬件嘛它一定要有一本书，那么它这本书里面收集的量也是有限的，我觉得就香山传说来说曹雪芹被纳入其中，就曹雪芹都有80个哈。那么香山传说里面我们看它的内容，关于景观的传说啊，它包括香山一带的山川河流寺院，水物的来历和起源就很多啊。关于香山的由来就有4-5种说法啊。那么关于红叶的故事哈，关于不少能工巧匠修香山的这样的传说，这个地区从金代开始就已经开始营造西山这片景区了，所以你看我们从朝代来说有那么多的帝王都在那儿有过他的建园啊，也在那儿修葺，有过他的故事，有很多历史事件在那儿发生啊，很多了哈。另外香山地区还很多名人，不光是曹雪芹了，包括杨六郎的，什么穆桂英的，花木兰的，特别是清代的满族人在这边驻军的，那香山的这个建瑞营八旗嘛就在那边啊，这里边的故事就很多了啊，这个机智人物的佛教人物的故事，他们只是为了申报非遗做了这么一本书，真的认真做起来那就不是这一本两本了啊。
香山的传说太丰富了，套用一句广告语，不听不知道，传说真奇妙，作为北京的居民我们应该为此自豪，应该珍视这一文化传统， 更应该有意识地人人成为非遗传承者，将民间传说继续传说下去。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